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
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就是认识主和不认识主的人做决定的方式。
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跟福音朋友讲？因为你讲的时候，这种东西，这种题目就要比较小心一点了。认识主那肯定是好人了，不认识主像你们一样肯定是坏人了，是吧？
啊，确实，这个一说，
你要小心一点了，对吧？
对。我所察觉到的经文里面所写的，比如说约瑟，是听到主的使者跟他说话，然后他就提醒，然后他就离开了那儿。然后三位博士也是听到了主的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走了。然后希律去做这些事情之前呢，他是先问人，先问博士，然后去找当地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
所以呢，你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present 给福音朋友？我跟你讲，presentation 是最重要的。会卖东西的人呢、同样的东西他就卖得出去，因为他会 present。你这个观察力是很敏锐的，很好的。这张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好多个角色，博士是一个角色，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一个角色，希律王是一个角色，对不对？祭司长文士啊、是一个角色，还有呢，那就是玛利亚跟约瑟了。
哎呀，有所对，
那当然还有天使，对吧？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当你把这个资料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要传福音，你怎么讲？
我突然傻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读圣经跟你们做这个，跟你们写 paper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跟你们做实验写 paper 是没什么实验。数据在那里，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it？你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吗？像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他看见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点点，你就明白了。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走偏啊。
啊，你的名字叫溜溜，就很容易溜掉。
刚刚赫赫提的那个点，他们肯定都是，就这边有说主的使者嘛，我觉得就是新生大家来。现在大家很迷茫的一点就是，我到底要干什么？我好想知道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我能信任他，然后我就好像跟着他走就行了。那么这边为什么就是像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听到这个主的使者这么说？他们就逃了。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你会相信他吗？或者说，我觉得我开始跑偏了。但我大概就是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使者，是爱我们的，也给我们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他？
可以值得试试看，值得试试看。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么多的角色啊，赫赫已经看出来了。这么多的角色，他围绕着什么中心转呢？
围绕着耶稣。
对，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从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不来啊，世人是各过自己的日子。可是耶稣一来到我们中间，或者说我们一来到耶稣的面前，无论耶稣对我们讲话没有，一定有一个结果。把人
分开了，
个人对基督的反应
决定你余生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你怎么活。
这是在这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对不对？有的人要除掉他，有的人要寻求他，有的人虽然知道他呢，可是不来找他；有的人听到他呢，就是不安，对吧？所以这章呢，就好像最后到了十字架面前一样。那时候跟大家讲过，十字架像一个照妖镜一样。你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都会被他显出来。你在十字架面前到底是谁？你是祭司、长老、文士、比拉多、士兵，其实都是强盗，
因为他们都对耶稣说一样的话，并且最后代表发言的是那个强盗。
那耶稣从一诞生就是这样，他就有这个特色。所以人讲嘛，基督耶稣不来，这世界上没有标准；基督耶稣一来呢，他就成了我们的准绳了。这个准绳底下一量，我们到底是希律，我们是博士啊。现在有很多的博士，每年毕业很多博士啊，不见得是寻求耶稣的博士，对，所以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很客气的让人家看见说，哦，这真的还是讲到我自己的方方面面。当然，他第一天来了不容易能够想到这么深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喜欢做自己的王，我们喜欢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那还有呢，这个星啊，明明就在耶路撒冷的头上，对吧？哎，在耶路撒冷的人反而没看见，远处的人反而看见了。
那我们这些留学生算是什么？远处来的人呢，还是耶路撒冷的人呢？
还有呢，看见他的是少数，看见他会宝贵他，或像溜溜讲会听从他的是少数， 你把这个少数提出来就可以了，冲击力是比较大的。每年很多很多的留学生来到这里，当初来到这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信主了，还有一些人呢来到这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年之内呢他信主了，但是还有大多数的人是来到这里，他也听了我们所听的，他也看了我们所看的，可是他没有信主。我告诉你，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四十年过去，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发现这是你生命所在寻求的，你不要觉得吃惊，你也不要以为我这样信主是不是太草率了。明白这些话的这种诱惑性的强烈吗？
别克有 recording 对吧？
对啊。那当你讲的，你每次讲的很严肃很严肃，你就发现快要讲过头了，你说而且我还在查经班里面找到我的太太。嘿，我才不要这样，我要是要来信耶稣我就好好的信，哪里带这种目的去教会的，对吧？诶，那你觉得还有更好的地方能够找到你的太太吗？对吧？哎，什么都可以讲。我要警告新来的学生，我一定跟他讲的，我很严肃的跟他讲，今天有多少个人呢？六十个人，好好好。我跟你们说，我掐指一算呢，你们中间大概至少有五个人会遭遇到大车祸。那我们在待这久了一点的人就知道，这一点都不夸张。可是他们一听了这话，很震撼了，你知道吗？那这个话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他一定会记在心里的，会让他将来学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是不是？你不来查经班也是一样啊，你不知道在这里会遭遇什么事情，往往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场合，甚至你修了认为最重要的课，哎，它不见得对你有真正的益处，而是那个你起初你看不起的，你看不懂的，你不明白，你也不觉得说我浪费时间在这里干什么的啊，它反而改变了你一生，这什么都可以讲了啊。
总之你在这里边看，有权有位的人他不来的，他不去寻找耶稣，他甚至要杀耶稣。什么样的人呢？来寻找耶稣，从很远的地方来，他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你说我们来到美国念书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就真重要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让人家告诉你的，是你要自己去寻找的。比如说人有没有灵魂？你不要马上摇头，你看马上摇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人家跟你这样讲一句你就信了？对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人家这样跟你说你就信了呢？我们出来留学啊，你有一个重新的机会，那看看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对不对？你的一生，你走到现在，你来留学，谁替你打算的？谁替你打算的？是你自己打算的吗？不是吧，都是人家替你排好。那你到底余下的一生你要怎么办？你还要人家替你排吗？美国的人呐，念了高中他就做个水电工啊，他做一个 master plumber， 他开一个 plumbing company， 走到哪里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好得很。那底下雇几个老墨替他做工啊，他就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开一部大卡车到处去收钱。美国人啊，他从小说我要做 firefighter， 他长大就真的做 firefighter。 中国人不一样，我要念书我要念博士，结果穿个黄背心去送外卖去了，很不一样的命运。这你们自己去讲吧。
因为这也就是这群人所代表的吧，每个人要的东西寻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得到主的指引了，得到神的带领了，因为他仍然认为天上的事情、永恒的事情、神的事情是值得追求的，是值得探索的。那有的人呢、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了啊，你不管什么东西啊，我们跟西律在这个城里面、过得还挺太平的。你们都说什么有耶稣啊、有救主啊，这来搅和，这我不想去碰他。你看看我们长得这么大了，
有关于人有没有灵魂，我这一生活着干什么？还有呢，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呀、还有呢，到底有没有神？你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吗？你觉得你出来念书是念 人家告诉你重要的事情呢，还是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也许你应该花一点时间看看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这几个
博士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到这里，绝对不是白费的。第一，他们找到了他们要找的；第二，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他们这一生的路，还有就像约瑟玛利亚，他们一生的路都有神的使者在带领他们。哎，这是我们可以给你做见证的。那你说你那个神的使者长什么样？哎，我跟你讲了也没用，因为这里已经说了，看起来都像什么？都是做梦。我跟你讲，你也许会听听，可是你心里在想说，这些人都是做梦做梦做梦。哎，没关系，我以前也这样想过。连圣经都说我们是做梦，你看这里面讲了多少梦梦梦梦梦。
可是你反过来想想，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呢、一个没有梦的人是最悲哀的人，你知道吧？重要的是不是他做不做梦，而是他所做的梦呢是真梦还是一个荒唐梦，对不对？到底哪一种梦更荒唐啊？人没有灵魂，没有神，死了以后就啥都没有了。这些的说法都是有一些人开始的。这些人呢，你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是能够碰见的。他们往往是一些非常极端的年轻人，有的是剃着大光头的，有的是留着大胡子的，像德国纳粹主义一样啊，像马克思一样。哎，那你想想看，像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些无神论的人啊，没有灵魂的人，他们提倡这个学说是不是就你校园里面见到这些老白吗？啊，他们这些人往往种族歧视很厉害，他看都不看你一眼，那你却把他的学说当成这个宝贝抱在怀里。你来念博士可能比那个唯物论的费尔巴哈年纪还大了，他讲什么你就信，他告诉你没有灵魂你就信。哎呀，别这么傻吧，自己决定决定，自己重新想想嘛。但是圣经这里，
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做梦来跟他讲话？其实这是个很好讨论的问题啊。哎，为什么要做梦跟他讲话？
我猜应该是个，可能是标准答案吧。
说说看。
就是他们这时候还没有圣灵。
还没有圣灵。哎，这没错，是标准答案。
是是是，
还有别的比较不标准的答案。
梦也容易，更容易使人相信啊。
为什么梦里面容易使人相信？
因为那个年代不都是祭司先知，那你梦里来，你就是梦里来的那个，他们就会更肯定自己就是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们在讲这东西就是那个年代的一种迷信就是了。这个福音朋友讲，你小心他自己把自己的嘴巴都打了。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梦里他就能够相信，这下子不完蛋了。
我想晚上安静，信号好，这个干扰少。
什么叫做干扰少？什么叫做干扰多呢？
干扰多就是花花世界迷人眼。
嗯，你觉得到了美国来是干扰少呢，是干扰多呢？你看你这个，你只要自己能够稍微的往前想一想，你就很容易找到话题了。你们自己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快就发生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啊？干扰少，对不对？你比较容易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也常常这样子跟人家说，你在美国是一个认识一个朋友最好的一个机会。你要不要猜猜这个朋友是谁啊？你要说啊，耶稣嘛，不是不是 ，you yourself。
这个好，
对不对？甚至我们一回到国内。基督徒都会讲，哎，我回去的时候，哎，下了飞机我就有一种很大的无力感，为什么？干扰太多了，城里面那多少的声音，不停的声音，来到这个大农村一看，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还唱不唱这个歌，我们那是因为南屏晚钟改的歌，当灯下无人独自处啊，你可曾问自己啊？这是一个真真正正倾听自己里边声音的地方，呵呵讲一点都没错，梦里面干扰少。什么是干扰？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可是从神那里看谁才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所以神常常用借着梦来跟这些人讲话，是很清楚的。哎，你有没有做过这样清楚的梦？可能能够答出来的人不多。如果神给你的梦是这么清楚的梦，那其实不是梦，只是他等你睡了他才跟你说，说了你记得这么清楚，对吧？那证实它不是梦啊。那你如果有见证可以做，你可以做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种经历是有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呢， 也可以问问大家啊，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小技巧。你们现在这个礼拜做梦还在国内的请举手。
哦，对，刚到美国的时候。
对对对，你什么时候你都这算是终于这个接了地气，终于已经就是说真的被下放到威口来了，什么时候了？
哎呀，梦里都是威口，开始说英语了。
啊，对对对，已经在用英语 order pizza 了，对，那就是你，你这真的接了地气了。可是你知道吗？你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你会梦见你还在北京，你还在上海，就证明了什么？
心里的挂念，
证明的事情非常简单，证明你真是从那儿来的，对吧？证明你真的是从那儿来的。哎，这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圣经讲到很多的梦啊，你知道说我们人的心里啊，还留下了一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哦，你有没有兴趣听啊？你有没有兴趣听啊？他会有兴趣听的。比如说神，神是什么？你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没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对于神的基本观念有些是不变的。有没有人说神是住在地洞里的？没有，他们一定笑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嗯，还有一个观念很难哦，永远哦，永远这个观念很难哦，对不对？还有一个观念也是一样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你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梦想呢？人死了不就没有了吗？人念博士还会问这种自相矛盾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还有一些残余的梦。是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留在里边，因为我们真的是从那个国度来的，神要带我们回去。我跟你说啊，你就是用这种角度去 present 你的 gospel 啊，你去讲的时候，底下一定是鸦雀无声听你讲，好乖哦。因为你要从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去把他引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当他引来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说：“哎，我怎么从来没这样想？”那你现在来到这里是好地方，等你的室友都走光了。等你吃方便面，吃食堂已经吃的都没办法再吃的时候，你应该自己想一想，人真的没有灵魂吗？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事情啊，你现在不想，等你50岁、60岁、70岁，你做了大教授了，对这些问题认识的程度绝对不会比你现在更多。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机会想，
你更放不下你的面子来参加个什么教会查经班是吧？
啊，所以啊，我们一礼拜就这么一次，又有的吃，又可能会遇见你的梦中情人，是不是？啊，回家也不用洗碗，对吧？你如果那天忙呢，你吃了饭就走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会介意的，啊。那我不介意你走呢，你别介意我每次发短信请你来，好不好？你就想尽办法好说歹说呢，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嗯
嗯，
你别想说这一章里面要给他留下多少很深很深的东西，但不可能的，脑子里面乱七八糟，他们现在需要梦里面跟他讲话才行。但你能够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点，你哪一个点能够达到他，你就已经赢了。
发现这个问题，就有时候我们预查音质已经说我们不是要讲历史或者很深刻的属灵的事情，因为那些真的他们也留不下，就我们已经想尽办法说怎么可以结合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几次就查完经友跟金峰们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他们吸收到的跟我们所分享的又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你与其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放到他的心里面，你就不如直接从圣经里面 present 一些很有杀伤力的这种观念啊，你让他一听了之后，他带着那个东西回家，你就真的是赢了。你不要想说能够有什么实效，不用的，因为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他们刚来的时候，他们离这个福音的中心还离得很远很远，可是你不要让他轻看，让他每次来的时候对他有一些冲击，对他有一些唤醒，对他的迷信有一些改正，然后让他觉得说 哦，这个圣经的这还蛮丰富的啊，真的还有很多东西在里边。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犯这个啊，尤其是台港来的从前很多这个爱主弟兄爱主姐妹的错误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短宣队的错误，这逼着人家呢去跟你做绝志祷告。我们是长期抗战，细水长流，很多的学生他给你这么一弄他就倒了胃口，更糟糕的是有的学生他觉得哎，好好我也给你祷告吧，他根本搞不清楚是干什么，等后来他或者被人议论了知道你干什么以后他后悔，他更不来，反而因为你这些的啊心急的做法就远离神啊，甚至他长不好都有可能的。
那至于圣经这些话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打动他，那真的是很难讲的。哎，我们认识一个人，他听他讲他是得救的时候，他什么圣经让他得救你知道吗？约翰福音里面头一日次日再次日第三日，读到这几个词他突然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你说我们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他因为讲了头一日次日再次日第三日所以是真的，我们讲出来一点用都没有。像刚才 Richard 讲说因为这证明这个人他的身份可能是很宝贵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圣灵可以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当圣灵把这个东西往他心里面一点的时候呢，他就醒过来啊，这个人的角色一定很重要。那种话跟那种工作往往是圣灵在做的。我们呢
简单的讲呢，为什么要这样查经呢？实际上是给圣灵做工的机会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嘛。
如果能够出一点奇兵啊，就对我们自己也比较有益，也轻省一点。所以我说你总是找一个入手点，然后你问自己说从这个入手点到结论我到底要让他知道什么，哎，这样你们准备查经也比较有意思。然后你们随时可以从这些入手点啊，或者讨论了一半的时候随时可以传球，就是讲点自己的见证啊，或者彼此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让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没有没有，你要赶快借机会做一点点见证，不用长，一点点就好了。这样你们传福音就是那个整个的气氛会很活跃，然后你要打不过你的。好啦，这样第二章够不够用啦？
太够用了
啊，
你好好自己总结总结。
现在时间还久吗？我跟你讲，你不如呢再花一些时间去看啊，给自己，你自己读这张圣经有哪些东西，哪些功课需要做，这是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一面要把它学起来。比如我们刚才已经好几个功课要做，就大希律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这个文士和祭司长他是怎么讲，他是说的什么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哎，这个祭司长是谁呀？祭司长有几个？祭司长和大祭司不一样，民间的文士呢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显然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这个圣经还知道的挺清楚的啊。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尤其我们在国外，你们现在都是念了很高的学位，第一个问题你要问的其实是说这些资料我到哪里去找啊？你不要说我上网去搜，哎，上网上的资料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来源呢，还是它的来源其实很少，而且大家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来源？你先去查查这事儿，查出来的结果你会很惊奇，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你们这些参考书啊学者搞了半天也不过就是这样嘛，那这个我也会，我自己去看看就行了。这些在这个时代的史料主要都是从一个人来的，那个人就是 Josephus。有关于法利赛、撒都该、希律啊，希律的几个儿子，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主要都是 Josephus。 Josephus 他是主后七十年啊，六十几年罗马人来包围耶路撒冷，他本来是一个叛军的领袖，投降了以后呢就被罗马元帅呢，就与罗马元帅后来做了皇帝了，他就被他任命为这个文宣部部长啊，专门向犹太人喊话的。给他同时呢，那个时候有这个规矩，他们都要写一个战记啊。你稍微知道罗马历史就知道，凯撒的他这个凯撒大帝，他之所以这么出名的，他是去法国那边打仗，他写了他的高卢战记。这个战记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一样，所以呀、，Josephus 他就必须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写下来呈给皇上， 那这样写当然是有点讨好罗马人，可是同时他还写了蛮多东西，所以他成了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一个犹太人王国历史的见证人啊。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知识主要都从他。
关键是那名字怎么拼？
对，我也想问。
Josephus， 你自己拼拼看吧。
Josephus，
就是他，你去查一 Google 就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可惜，他的写的有一些东西已经不见了，有一些东西还在，但连他写的还在的东西到现在中文都只有精简译本，没有全文译本。
哦，这样吗？
哦，
这很有意思。
嗯，但是你去读了你就知道那个不是这么好翻译
啊。OK，
2000年了，不是这么好翻译。但是英语的译本有好几个还是挺好的，我们要看的比较吃力，不过你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你才逐渐比较能够有概念啊。那比较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去搜一些这种，你先从这个 YouTube 的视频开始看，你要找那种有名声的人，是大学的教授啊，或者是他专门做这一系列的东西啊，啊，你从那个地方看。我也跟你们介绍过嘛，有一个犹太人他讲这个东西讲的什么，他叫 Henry Abramson， 亚伯拉罕儿子。
哦哦、okay.
这个人很幽默，他每次讲他一定要提到 Chinese food， 他就一个差不多半小时一小时的课他就在讲啊， Josephus 是谁，Harold Great 是谁，所以你听了一下子你就有概念了，有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后，你要再去仔细的去读，再去读了。那这个大希律的生平啊，那是特别特别精彩，特别有意思了。大希律再往前，这大希律哪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希律王呢？是为什么当有一个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这头一节你就是需要花功夫去了。见你读到头一节，一个好的圣经学生他一定问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假如你第一次读，你大概已经知道你信了耶稣，对不对？你认为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好好好，你从旧约读读读读到马太福音，读家谱你应该懂了，为什么要记家谱、耶稣基督诞生的是记在下面，记记记记记。他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你应该问什么问题啊？
希律王是谁啊？
对呀、哪儿来的？这是一个兔子突然冒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我知道耶稣他是生在罗马政权底下，罗马政权怎么有一个希律王？这希律王是谁？我到哪儿去查？旧约圣经完全查不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留 Josephus 这个人，他可把他讲清楚。那旧约圣经我们大概到了最后大概是马拉基书吧，是不是？撒加利书啊这些。那从那里到这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跟希律王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要去找了。所以说我说你，但是这个功课你要做下去几乎是没完没了，而且你会发现一些历史上的大阴谋，犹太人的大阴谋到今天呢、就像我跟你们讲那个卖鸦片的犹太人是被中国的历史，被犹太人的历史掩盖起来的一个大阴谋，这希律王的前身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大阴谋，这个大阴谋让几乎大部分的神学家跟基督徒都被蒙在里边。我那时候不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吗？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大祭司不认识他，还要定他的罪，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去查，去查，你查一查，你会吓一跳，原来这个大祭司是假的大祭司。可是旧约结束的时候大祭司还在呀，祭司还是真的，什么时候变成假的呢？那你就要到这个啊新约以前大希律以前的这个史料去找。那这个史料除了 Josephus 之外呢，还有两本书，就是 The Book of Maccabees 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
这是四经中的吗？
你可以说是次经啊，但是实际上它跟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瓦加比一书呢是这种小粉红写的，不知道谁写的。但是总之你从里面还可以看出他那个人，那个家伙肯定是他们的自己的史官的。就跟中国人一样，你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开国皇帝都是好皇帝一样的呢。瓦加比一书你要去看有很清楚的信息在里边的、那就是什么啊，你在对照九西弗他们讲的，还有你现在这已经可以查出来了，大祭司在哪一个时候亚伦的血统中断了，为什么中断，中断以后的大祭司是谁，原来都是马加比王朝的人自封的， 马加比王朝跟西律王有什么关系？犹太人告诉你说，马加比王朝呢是犹太人的王朝，是独立革命啊，是多么伟大，怎么了不起？我跟你讲，这种人呢、啊，在若是能够把国王跟祭司揽到自己身上，在旧约里面，那肯定是怎么样？
有问题。
不但有问题，一定被神击打了，一定是大混账啊，是大坏蛋才会这样子。所以你别听那犹太人胡扯。马加比王朝最出名就是什么犹太人的灯光节，有没有？这你们听过吗？哈努卡。
没听过这个。
没有没有。
你可以说 Happy Hanukkah 没问题，你 Merry Christmas 不行。Hanukkah 就是说，哎呀，他们什么圣殿在洁净的时候呢，这个里面要点灯的油啊，那个特制的油啊，本来只够烧一天，结果烧了八天呢、啊。但是，就那是个神迹啊，那个是神迹，那你得去查查、啊，这个是，这马加比书有没有讲啊？没有。Josepha 的书有没有讲啊？没有。什么时候才开始讲这个什么？这个阿拉丁神灯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烧了八天呢，两三百年以后才开始讲的。
啊
啊，你知道了吧？但这都被他们证实，开玩笑。
Okay.
那西律王是什么？西律王其实就是马加比王朝的篡位者，一样的。根本就是马加比王朝的延续。他爸爸是个以东人。他替他儿子全部布好了暗局了，一下子中南海政变呢，他儿子就上去了，两边还交战呢，然后马加比人还把这个什么庞贝将军啊、罗马军的都借进来了。那以色列人讲马加比多么了不起，他们马加比当时完全是倚靠罗马人，就像他们现在倚靠美国人一样。
听耳熟那个故事的吗？
可是我告诉你，你这个东西你如果去看参考书，这神学家都不这么讲了，我们都给唬了一愣一愣，我们觉得马加比真的就像他们讲，而且他们最要命的是什么，他们把但以理书什么洁净圣殿这种讲到主耶稣的事情直接贴到马加比王朝身上，这是很恐怖的。洁净圣殿，除尽罪孽，引进永义，高至圣旨，这是讲到基督第一个带着时间的预言。犹太人把这个全部弄到马加比王朝，所以个什么安提阿哥四世啊，怎么样啊，污秽的圣殿啊，所以马加比他们家那个老头啊就起来啊，对吧，一刀就把那人剁了，就带起了一个革命啊，起义啊，就建立了一百多年的所谓的独立王朝啊，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的。
我怎么越听越耳熟呢？
但你要是只读参考书，你读不出来这东西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稍微冷一点的耳朵，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如果这大祭司是正牌的大祭司，他怎么会，神怎么会这样安排亚伦的子孙定神的儿子为有罪，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这个在圣经就没告诉我们了，你自己可以去找，对不对？那西律王又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句话对他有这么大的威胁？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啊，
因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他不是什么
正统，
生下来做犹太，他是篡位做犹太。要称为基督的当生在何处，他知道，他熟知犹太人的律法，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圣殿，就是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这讲下去就没玩啦，你今天晚上都别睡觉了。
有点不想睡。
这几个博士从哪儿来，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所看见那个星是什么星？
据说是从那个巴比伦那边来的。
这个据说它的根据在哪里，听谁说的？
网上说的。
我们要传道，我们要服侍主，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据说，人家说你要去看看，对吧？因为这个很简单，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你们在那边写 paper 一定要写注嘛，对不对？你要去 wiki 上面到底谁说的啊？为什么这样说，有没有道理，你自己想想。那这里面的学问比较大，这里面需要去看但以理书，只要那个星在现在来说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它是一个彗星吗，还是它可能是什么星？
我之前看到一种解读，说是超新星爆炸，然后怎么样，就是。
但你知道这里面还剩下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西律王要杀两岁以内的？表示东方来的一个博士来看到耶稣的时候，不是婴儿，是小孩子。
对，已经出生了。
对，表示他们那个星呢，在天上留了很久啊。对不对？没错。
确实。
然后这个星还会在他们头上执行，这个当然是一个翻译，这个执行它还可能有什么样的意思？
执行？
他们这个星一直在哪儿？一个天文现象在天上留了蛮久，不是说像一个哈雷彗星，过去了，
直接过去，
怎么回事？
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意象，就过。
No, 它不可能是意象。
我当时我是在一个网页上，就是上面读到的，就是说是几颗星，金星、木星和土星三行星汇合，然后在东方先出现，然后因为它需要时间才会在西方显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个时间可能大概是两年的样子。才导致了耶稣他的成长，所以他们找的时候就没有找到，西律王才会生气。
讲话稍微准确一点好不好？你说那三颗星导致耶稣的成长，
啊、
你是这么讲的？
是三颗星汇合特别亮，在东方出现。
如果三颗星汇合特别亮，这三颗星离我们很远的，你在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看起来是一样的，怎么会在东方出现就不在西方出现呢？你看你们这些这么有学问的留学生，对吧？人家一唬你就被唬住了。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它有道理呢？因为现在你已经可以用这个倒回去2000年，他们在中东看见当时的天上的星象是怎么回事。That is a fact, 对吧？那为什么又会说在他们头上执行？这个执行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去找出来了。但是你要跟人家 present 这种东西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不能讲得太过头。你下礼拜发天气去找，看看那个为什么这几颗星会让耶稣基督成长了两年？博士又是谁呢？为什么叫做博士？博士什么意思？这博士如果是这种占卜的看星象，那不是耶和华所定罪的吗？怎么回事呢？哎，都有答案。那刚才乳香为什么这么贵？你们也可以去查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们可以选一个去找，下次给我们 present 一下，看你要找哪一个。嗯。呵呵，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
好的，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又一次读圣经，再一次阅读这些经文，从你的话语中看到了更多的得着，看到了更多你要为我们显明的事。主啊，我们真的是感恩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交通，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的国，为福音事工所开动我们的脑子，去向你寻求来自于你的智慧。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可以保守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保守我们每个人寻求的心，探寻的心，是在你里面前行的心。主啊，我们求你可以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保守我们的休息，也保守地上的福音果实可以在你的看顾下，按你的旨意所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以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圣经好玩哈。
好，越来越好玩了。
我们需要下功夫，就是前面的人呢，他们下很多功夫，可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资料真的是来的不容易。以前光是要得到一本原文书，你看多难。现在好多的东西是就是一个 click。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找出一些比较科普的答案的好机会。嗯。